这是一个繁忙的仲春，德武既要参加国防大学举办的战役战法集训，又要筹备核武部队的战役战法集训班。白天，他要到国防大学听课学习和进行图上作业；晚上回来，他又要和自己的参谋们一起忙着各项筹备事宜。这种忙碌让他暂时把现代战争的预警的写作停了下来，也把其他的杂事儿忘到了脑后，自然也包括那个防御。国防大学的集训班结束的那天傍晚，孔德武和一群大校们说说笑笑地向餐厅里走。学校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，以庆祝这个重要的集训班结业。刚走到餐厅门口，他那部用于日常联系的手机忽然响，一看电话号码是方韵的，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已经把这个号码在心里牢牢地记下了。接，还是不接？他有一刹那的犹豫，接了，联系就要继续下去；不接，又好像说不过去。自己当初明明给人家说过，有事儿可以随时打电话。现在电话来了又不接，于情于理，说不通啊。那就接吧。于是他向远处走了几步，按下了接听键。是他那好听的声音。孔大哥，我没打扰你工作吧？
哦，没有，方月，你挺好的吧？
我已经在东方大酒店找到工作了，是在餐饮部做副经理。这儿的老总说，我若是干得好，3个月后把"副"字去掉，当经理。你那样关心我，我想我得跟你说一声。
好，好啊，哈哈，为你高兴。
孔德武心里真的很高兴。这样，他就不用再回亚洲大饭店被那个老总纠缠了。什么狗男人，欺负人家弱女子。我有件小事儿想麻烦你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忙？他的声音带着点撒娇的味儿。他说话本来很好听，再带上这种撒娇的味儿，让德武听着心里特别舒坦，特别受用。他觉出自己的心跳有点急了，
说吧，我尽力。
我到东方大饭店工作之后，离原来住的地方有点远了，我想换个地方租，和房屋中介公司联系之后，他们带我在东方大酒店附近找了一个一室一厅的房间。说好了，今天晚饭后去看房子。根据我以往住的经验啊，如果我一个人去，房主见了我是一个年轻女性，就会怀疑我的职业和正当性，会问这问那的，让人尴尬，让人烦，而且总想再提高点租金。因此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我想麻烦你陪我走一趟。到时候你什么都不要说，站在那儿就行，他们就不会为难我了，好吗？
德武几乎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
行，这有什么不行的？
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别说是一个熟人，就是一个陌生人，作为一个军人，也应该帮忙。一个年轻女性，想在这京城里住下来、扎下脚，太不容易了。那太感谢了，孔大哥，嘿嘿。他高兴地在电话里笑了，这令德武想起了自己远在豫西南乡下的妹妹。
妹妹小的时候，一旦她满足了她一个愿望，她就会这样高兴地笑。她问，
几点到？到什么地方？
七点半，我在东方大酒店门前等你，你方便吗？
好，我准时到。
那晚的会餐，德武几乎没能参加到底。按说，在这种各大单位作战局长都在的场合，是不能早退的。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，大家都要经常联系，并相互给予关心和支持。所以到了一起，酒是一定要喝到位的。可德武今天晚上确实没那心情，他的心里都在想着方韵的事儿，唯恐去晚了让他久等。他急匆匆地和每个局长干了一杯，就抱拳说，
哎呦，对不起啊，诸位，我家里有点急事，容我先告辞，以后啊再找机会陪诸位喝个够。
有个局长就笑道，
哟，德武，我看你这心急火燎的，八成是去会女人吧。
一句话说的让大家都笑了起来，把德武也弄了个大红脸儿。他急忙解嘲地笑着，
但愿有个女的在等我，可惜咱这么大年纪了，没那福分喽。
出了餐厅，他心里暗暗吃惊，
那小子怎么就猜出我会去见女人呢？是不是我脸上有一种迫不及待的表情呢？
德武打车到了东方大酒店门前时，离七点半还有五分钟，
他吁了一口气，
总算是没来晚。他觉得自己的心跳更厉害了，便无声地呵斥着自己，
孔德武，你弄出一副像约会的样子，你想干什么？记住，今天晚上你只是以军人的身份来帮助一个在京举目无亲的女人。
方韵袅挪着向这边走来，尽管孔德武刚刚呵斥过自己，可他还是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，欢乐感增强了。他大步迎了上来，轻声叫了一声，
方韵，
孔大哥，你到底是个军人，可真准时啊。
方韵向他妩媚的一笑，而后挥手叫住一辆出租车，大大方方地拉住他的手，坐进车后座上。一进这狭小的空间，方韵身上的香味就立刻包围了德武，让他感到了一种轻微的迷醉。方韵把身子朝他倚过来笑问，
哥，你今天晚上是不是喝酒了？我闻着你身上有一股酒味。
德武被方韵那温软的身子烤得有些发热，忙含笑答，
只喝了一点儿，工作上必要的应酬。
我可不是反对你喝酒啊，我觉得男人喝了酒才更有男子汉的味儿。
房子就在临近的街道上，中介公司的人和房主如约等在楼下。方韵在向他们介绍德武时，很随便地说，
这是我哥。
德武当时穿着军装，两人见他是一个大校，果然都很客气。之后大家一起上楼看房，一起商量租期和租金，然后很快地签下了合同。当方韵把第一笔租金交过后，房东很高兴地说，
如果把房子租给金人的家属，那我们是放心的。
说罢，便痛痛快快地把钥匙递到了方韵的手中。方韵满含感激地看了德武一眼。待中介公司和房东走后，方韵高高兴兴地关上门，过来抓住他的手摇晃着说，太感谢你了，要不然今晚他们不定要怎么为难我呢。你不知道，他们见了年轻的女人总是问这问那的，真是气死人了。他身上的幽香伴着那些娇媚的话语，钻到了他的鼻孔里和耳朵里，让他更有些心醉神迷了。方韵歪着头俏皮地问道，哥，我该怎么感谢你呀？
这不是应该的吗？
孔德武想挣开自己的手，却又舍不得用力。方韵的手小巧温软，握住他的手，让他感到一种奇妙的舒服，似有一股轻微的电流向身子的深处走着。我一定要感谢你，在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里，让一个美丽的女人抓着手摇晃，德武渐渐有些受不了了。他只觉得浑身燥热，心跳加剧，两条腿有些抖起来。他分明觉出自己的手，想用力把对方拉向怀里。你想干什么？他在心中向自己吼了一声，然后就赶紧挣回手。
我还要回办公室处理点事儿，得赶紧走了。
说罢，不待方韵开口，就急忙拉开门，走到了门外。哥，你瞧你慌的，再帮我看看，添点什么家具吗？方韵追到门口，德武实在不敢让自己再待下去了，匆匆看了一眼手表，说道。
确实有点急事，抱歉，不能陪你，再见。
说完，他逃也似的向楼下奔去。德武那晚没敢马上回到家里，他怕到家自己的心神不定会让妻子注意。他到了办公室，点了烟，默默地吸着。一颗烟吸完的时候，他还能觉得自己的心在急切地跳着。
不，不，以后不能再见方韵了，就到此为止，要不然你必有把持不住的时候。趁现在还来得及，停止，停止。
他发誓似的拍了一下桌子的扶手，绝不能再见他了。正当孔德武心里警告自己的时候，门外响起了纪检部长金长明的声音。
老孔，辛苦了，还在加班吗？
孔德武略微一愣，难道金长明可以闻到什么味儿？机关里谁都知道，只要纪检部长找上你的门，八成不是什么好事。这个金长明过去和德武在一个旅待过，德武当营长时，金长明当教导员，后来两个人先后调来机关，德武在司令部，金长明在政治部，如今已是干到正师级，算是老熟人了。德武起身拉开门道，
哦，是金部长啊，我临时有点小事， 你也加班。下周要开个纪检工作会，今晚搞点材料。
金长明说着走进德武的办公室，接过德武递过的一杯水，边往沙发上坐边呵呵地笑道：
你现在也讲究了，在身上抹了香水，这样香啊。
德武暗中一惊，明白是刚才方韵抓他的手和靠他身子时把香水弄到了他的身上。这小子的鼻子可真管用啊。他于是急中生智，摇头道：
哎，我哪有什么香水呀。
晚饭后，女儿孔醒的香水瓶掉在地上，
我就跟着沾了一点光。哈哈，估计你也没时尚到抹香水的地步。
金长明又笑了，
说到孔醒，我可要告诉你一件事儿，我儿子金尚正在追你的宝贝女儿。到时候如果孔醒认可了金尚，把结果报到你那儿，你可不能贪闲爱富，看不起我们金家，不批准金尚做你的女婿。你届时一定要在成批件上批上两个字儿：同意。
原来是为这事儿。孔德武心里顿时轻松起来，笑道：
哈哈，我一再给孔醒说过，他的婚事我和他妈都插不上手，只要两个孩子愿意，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啊。
话是这么说，可在心里，德武对女儿和金长明的儿子交往还是有些不乐意，这主要是来自他对金长明的看法。在和金长明搭班子的那段时间里，在用人和用钱两件事上，两人有过矛盾和争执，虽然没有到红脸和伤感情的地步，但德武的内心里对金长明是有一份不满的，总觉得这个人好认死理儿，办事脑筋死不灵活，喜欢按上边定的条条框框做事，干啥都小心翼翼，不敢越雷池半步，不是那种敢作敢为勇于创新的人。让自由惯了的女儿到这样死板的家庭里过日子，她担心女儿以后会受不少苦啊。金长明高兴地把水杯蹲到了桌子上。
好，你这样表态我就放心了，我儿子早就催我跟你说这事儿了，今天啊总算是找到机会了，他们俩要一块结婚，我等于又有了一个女儿，你等于又有了一个儿子，咱们两全其美呀。
德武心里有些不高兴，现在可说到结婚了，是不是有点着急了？但他没说别的，只问
静君军校毕业后安排到哪儿工作了？就在咱们的计算机中心当助理工程师。
是吗？让孩子好好干，我们快该向他们这一代交班了。
当然当然当然，你忙，我也该去弄材料了。
金长明说着起身告辞。送走金长明后，德武又坐在了办公室，坐了很久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：
不能再见他了。孔德武啊，孔德武，你可要记住了。
还好，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方韵没有再和他联系。孔德武因为忙工作，也因为女儿大学毕业在即，很多的事情需要他一一操心，再加上对自己的作品《现代战争的预警》的写作占据了他不少的业余时间，方韵的音容便在他的记忆中渐渐地淡去了。